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彦纯，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题目跟大家息息相关，是失衡的交通体系，没有赢家的公共运输。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看到跟听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杰，欢迎雅杰。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雅杰。
那其实这次我们讨论的是交通问题啦，但其实我们在南来北往的过程中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
高铁，
真的是高铁。所以常常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觉得高铁的票很难买，人很多，但是我们经过客运站的时候却发现人很少。最近刚好又有台铁公司化的议题，所以我们就重新检视了台湾整个交通运输系统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国道的长途运输这个部分，
就是城际交通啦，
城际
是这么说。
对，针对台铁、高铁跟客运的问题。那可不可以先请雅杰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到底我们三个主要运输工具的消长情况是怎么样。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大家一定是觉得什么最方便，哪一种交通工具的 CP 值最高，你就会选择那种交通工具。对，那现在大家当然是因为觉得说高铁呢，如果说以它的价格来讲，虽然好像略高一些，但是它的可靠度很高，
你准点度很高。
对，就是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去就是可以有车可搭。然后呢，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几个连假，或者是说最近我们知道很多周末假期的活动，什么大型的演唱会，造成就是说高铁的人潮非常的爆满，但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高铁还没有发生过就是有人因为运能不足，然后以至于有旅客必须滞留在车站过夜什么什么这样的情况。不会，不管多少人，高铁就是一定可以把所有的旅客都送走，
这是真的。
对 对，
每次只要订到高铁票，觉得我可以准时到达我想去的地方。
嗯，那你就算是没有订到高铁票，那你有自由席，其实他们都也有很多弹性的做法。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一列车的八节车厢改成自由席。对，就是说，或者说八节车厢我们都开放站立的位置这样子，那就会增加很多载运的空间嘛。所以基本上高铁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弹性的调整啦，就是为了因应人潮。
所以高铁的这个搭乘人次基本上是每年都逐年成长，到了2023年的时候是突破了20万人次。这是每日载客量突破20万人次，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吧？
的确，高铁的载客的数字是一直一直在成长。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就是它从2007年的年底通车以来到现在，其实过去大家都会以台北到高雄这样的长途最长程的旅途呢搭乘高铁，可事实上不是。高铁的统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位乘客的那个运载距离其实是缩短的，渐渐缩短的。也就是说，其实它越来越像通勤的概念了。根据我们对高铁的采访，他们也有说，的确，尤其特别是在台北到台中的这一段，很多人真的是住台中到台北上班，或者是说住台北的，然后他每天到台中上班。
坐到直达车真的非常的快，
总之就是一个小时上下的时间。你有时候在台北塞车，你可能光是台北市区就超过一个小时。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台北台中就变得那么近了，很多人就。如果说他觉得换算起来，因为现在他们当然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回数票、定期票这样的方式，其实这个交通就变得可负担，然后时间又可掌握。
没错，那高铁这么强，那其实交通工具本身有彼此的取代性跟互补性嘛。那如果这样子，其实我们再来看台铁的情况。台铁的情况其实基本上在2019疫情之前是逐年缓步的成长，在疫情的时候是急速的往下掉，掉的蛮多的。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大概回到了每日平均载客数60万人次左右， 但是还是少于19年的64万人次。
台铁的情况是这样，它其实对于尤其是它的区间车对于很多通勤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交通接驳的性质很高，所以它其实运量是说起来是还蛮稳定的啦。那可是就是让疫情当然就不用讲了，当时大家都减少移动嘛，可是后来在疫情结束之后，它恢复的力道就是没有高铁来得快。那这个跟疫情之后的一些旅游的方式对于以后的那个生活形态是有一些变化的。例如你现在虽然可以去搭大众运输系统了，可是你会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对，最快就要到。
对对对对对，你不想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多人挤在同一个车厢里嘛。
对，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高铁的长程运输的这个功能现在越来越变成短程运输也 OK， 我也使用高铁，
对，
那就直接压缩到台铁的空间啦。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当然那对于台铁来讲它还是有一个优势，就是票价。对，所以如果说你会在不那么计较时间的情况之下，然后又觉得说你是有价格考量的人的话，那你当然还是会选择台铁。可是对于比如说像你是需要快速移动的人啊或什么的话，你就会宁可多花点钱搭高铁了。
那如果我们分析三种交通工具，包括高铁、台铁，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客运，基本上三个工具按理说应该是相互互补嘛，就是说高铁可能是最快、最贵、最长，然后再来就是台铁，然后再来就是扮演最后你刚开始是属于客运的部分，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客运的日均人流是每年都在下滑耶，下滑的蛮严重的。
是，
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觉得什么方便就会越多人去搭那一种交通工具，那你觉得怎么样不方便就会越少人搭，那越少人搭它就会更不方便，因为
恶性循环。
对对对，因为它就变成没有办法维持那个营运的规模，之后它就得要减班，然后减班你就会觉得啊，班次少了你就更难满足，就是说我随时想要搭那个可及性。
对，
那所以才会造成就是说尤其是客运的这个部分嘛。那客运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如同刚才总编辑讲的，它的确是我们达到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高铁站我们知道它就只有那几个大的站点，而且其实在台北以外的很多站点都是在很偏远的乡间，
它等于深入到地方去了。
对，但是问题是它对于如果说我就是要从事商务活动的人，我很少就是说我到了高铁站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对，
而是我还要再另外想一个方式去
做
抵达我真正的目的地。对，但是客运的话呢，它确实不一样，它的站点是可以铺得很密的，然后而且通常它的站点是可以到符合生活机能需求的地方。
我有几个点可以跟各位听众跟观众分享，就是说客运在疫情的时候它会最慢复苏，一个很大的关键在于它的空间其实比较密闭，大家对于开放像高铁、台铁空间相对开放，大家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再就是说其实疫情期间自小客车的数量是有增加的，那大家想，你可以想象说买了车之后你不可能立刻在疫情之后就把车子卖掉嘛，你就开车上路，好，你开车上路之后高速公路就塞车了，塞车之后你就发现搭客运好麻烦，会塞车，我还不如搭高铁或者是台铁。
对，因为其实客运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跟一般民众的运输抢的是国道，可是另外两个抢的是 就他们用的是轨道，
他们是
专
用道，
他们是轨道，所以没有人会去跟他们抢，然后所以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精准可以控制的。那可是国道交通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说，你有时候是碰到一个什么事故，然后结果你可能就变成一塞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去。
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客运的挑战啦。
对，
好，那所以面对这样失衡的情况，因为其实对于运输工具，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公共运输是一个我们有交通的这个平权嘛，所以其实都应该要服务到每个需要的这个民众他们的需求，但到底三种交通工具应该如何取得平衡比较好呢？
这三种交通工具是全世界各国都有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台湾这样的状况特别严重？我觉得就是我们认为是说整体的政策环境的配套做的并不是那么的完善啦。那当然就是最主要像我们讲就是快干之危，就是说呢快的就是作为干线，快速的交通工具我们做干线，就是长距离的以及主要的动线的运输，然后再来就是支线的部分呢我们就可能就是用慢一点，但是它就可以深入到比较细的地方，就好像主动脉就是最大根的那个血管，对，然后可是之后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血管然后去送到每一个细胞， 高，
就分工互补的概念。
对，是没错。所以就是区分开来，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真的要长程的，我台北到高雄我就是搭高铁，但是我高雄之后我可能是要去例如说鹿竹，还要需要一段距离的市区或者是工业区这样的地方的话，那就可以搭配台铁甚至于客运，这样子也才能够真正的透过公共运输系统然后来满足民众的移动的需求。
在这样请前提下，是不是应该我们先把票务做一些整合？
对，
对于 user 来说其实比较方便啊。
对，其实这个呢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票务当然要整合，那当然大家现在知道你买高铁票就高铁票，台铁票就台铁票，客运票就客运票，我今天如果要抵达我的目的地是要转换几个交通工具，可是我只要买一张票就够，这件事情台湾还没有办法做到。那台铁高铁跟公路客运的票务的整合呢，其实 是可以检讨的。那第二个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接驳的时间，这个东西的串联其实对旅客的时间掌握当然就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东西目前台湾也是没有做，所以才会变成说大家现在可能是你搭高铁到了一个定点，你就想办法自己搭计程车吧，对，你就放弃了后面那一段最后一里路使用大众运输系统的机会。对，那当然就是你对于那个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不管是营运者啊或者是说它长期的发展来讲都不好。
另外一个我想提就是关于票价的问题，因为高铁有时候大家会被人家诟病说早鸟票或是一些优待票基本上会过于便宜到不合理的程度，那这样你基本上票价也会相对挤压到台铁的客群嘛，台铁又会挤压到客运的客群嘛，就层层挤压的情况下，到底台铁高铁客运的合理票价应该怎么拿捏，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国外经验可以分享？
票价合理化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举日本的例子，不管是搭火车啊，或者是搭新干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高铁这样子的经验，就会知道其实他们的这些轨道的运输呢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费用，然后看你要搭的车型，比如说你是要搭所谓的什么特急或急行或者是快速，对，
是是是，
那意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是用距离来分嘛，你只要是台北到高雄就统一票价，可是不管你是直达车或是站站停或者是停个五站蛙跳行，这种票价都一样。可是事实上在日本的话，他们是就是根据你抵达的时间，如果越快的那你就是价格就会高一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根据他提供服务的时间，比如说像他晚间可能新干线就停驶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客运可以服务的时候，那客运他在夜间的这段时间他就可以有加成，因为这段时间毕竟运输的人力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加成呢，然后让他们反映到他们的营运成本上。台湾就是很制式的只根据距离来制定票价啦。那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服务的内容因为越来越多元了，事实上是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反映这个票价的合理化。不管怎么讲，你应该就是要让票价可以反映业者的营运成本，但现在几乎不管是高铁、台铁或者是客运，对他们来讲目前的公定票价，因为他们也要调价就是要经过立法院什么层层，对对对，然后很难让他们能够维持足够的营运的成本，然后甚至于还要做长期的投资下去，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高铁它当然做这些方式呢，其实它也是有苦衷的，它主要是要移风填谷，它就是希望就是说你不要大家都去抢尖峰时段嘛，因为本来就是尖峰时段就是大家一定是在那个时候需求最高，可是有一些人他也许可以就是透过票价的诱因然后就换到不那么尖峰的时间去，
哦，了解，
对，这样对于高铁本身的营运来讲也是比较健康的，然后对于他们的调度来讲也比较轻松一些，对，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弹性的一些策略啦，
是
他不是为了要去跟台铁他们去抢什么客人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当然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挤压，
是就是他是为了自己公司经营的需求有做这样的策略调整，可是就整个交通的架构来说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种可能就需要政府单位来全盘考量。另外一个我想要请雅洁谈的是台铁，因为其实台铁大家都知道说他其实过去都经历了长年的亏损，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正式挂牌公司化，
是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心嘛，因为一来就是台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交通工具，二来是它的土地资产 大家认为它非常的庞大，有开发的价值。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那个台铁未来的营运方向？
可以先从台铁它的一些过去的情况来讲，就是台铁曾经是台湾独占的南北交通的一个最大的系统，特别是长途的运输呢，台铁根本就是独占的嘛。可是到后来就是开始有了那个十大建设，然后开始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第一波就是货运先被移走了，因为货运大家就发现说，哎，走高速公路很方便，然后所以就不走火车了，所以他们就减少了货运这一块的收入。后来其他的轨道系统也开始起来了，包括像台北捷运各地的捷运，然后还有就是说高铁等等的，所以他们的客人呢就又减少了，所以他们的收入就是这样，然后就变成说他们累积四十多年来的亏损。对，然后可是这么长期的亏损，他们又不能像一般的公司就是说，哎，我什么生意亏了我就不做，
对，
他就变成必须要在一个票价不能涨，然后路线不能减，班次不能少的情况之下继续维持服务。那你说这个系统当然它就是很吃力，那他既然是在亏损情况之下又得要继续维持这个生意来维持服务的话，最后就变成就是说其实是大家的纳税钱在补贴。那所以现在就是把它变成公司化之后，它会多比较多的弹性。第一个弹性就是它的土地资产的开发的弹性会变得比较大，因为过去它除了被铁路法给绑住，它还被国有财产法给绑住，但它公司化之后呢，它在国有财产法的这一块呢就等于稍微松绑了，之后就是在做一些开发或者是说像都更的时候，它就可以换回比较多的容积。然后另外就是说，像它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曾经发生过几次蛮严重的铁道的意外事故，对，然后造成一些伤亡什么，然后让大家开始怀疑铁路是不是也不安全了或什么的。那其实台铁他们自己也很有心要改革，可是一直以来台铁都没有一个统整的安全管理专责单位，然后他们都是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然后就去找哪一个部门或什么，所以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统整的单位，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统整的单位也是第一个要改组织法，然后再来要经过立法院，然后再来就是程序也是可能就是旷日费时啦，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没有办法完成。但是现在他们改制成公司之后，只要董事会通过，他们就可以改变组织，所以现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专责的营运安全单位。对，那所以他们对于安全的管理上呢会更好，那这样当然也是所有的旅客乘客的保障就提高嘛。
没错没错，其实台铁在车站附近通常都是精华区，
是，
所以它的开发计划是怎么样的？
它通常就是会把现在我们看到几个大的车站，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都已经是连周边一起开发，就变成说那个车站不会只是车站，它可能楼上会是有办公室或旅馆，然后下面会有商场，对，或商店等等的，然后就是多做多功能的规划。那这样的话，因为以台铁来讲呢，他们是不倾向就是说以出售的方式一次性的就是获利，而是他们会利用出租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如果大家那个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日本，可能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车站附近的人流，光是商店就很好玩啊，对观光客来讲，我说光是玩个车站就已经让你花掉很多钱。那现在我们的一些台铁车站就会渐渐的朝这个方向去改，那已经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南港松山，对，大概就是已经完成了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其实我们也蛮期待说台铁在公司化之后可以展现更大的弹性，做更有创意的事情，不然大家有时候觉得台铁的经营明明就很不错，坐拥黄金地段，却没有感觉很令人惊艳的开发计划，或者是很有创意的行销方法，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大家可以慢慢期待。所以杜董的意思是说他希望可以在多久之后开始赚钱呢？
他那个时候是说应该是三年之内啦就可以让现金流转正，然后可是会计账呢，因为虽然他们过去四十年的债务现在已经有交通部另外成立偿债基金然后吸收了嘛，可是他们初期还是会需要透过借贷透过融资来取得一些营运资金，所以整个会计账来讲，比如说你要看到他的什么时候会有 EPS， 可能要到五年后。
期待新的台铁可以为台湾带来更多的不一样。那另外我想谈一下其实现在最辛苦的国光客运啦，应该说客运业都非常的辛苦，那国光客运是台湾客运业的龙头，所以他怎么办？他其实应该是说去年的时候他也做了公司的改组。
是，讲到客运业大家应该有印象，光是过去几年就好几家客运都退出市场了。
对，
那之所以会退出一定就是亏钱不想做下去啦，对，因为要维持客运真的不容易，然后光是那些司机 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的，然后你要维持他们的工作权益，然后又要能够满足乘客的需求，这一点对客运来说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他第一个要先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人力的问题。
对，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其实司机几乎都已经大量的流失了。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都去开 Uber 啊，或者是说复苏了之后可能就去开游览车啦等等的。对，那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的招募人力了，要先把司机的人力给建构起来，这样才能够提供足够的服务的能量。
了解。还有就是他们就是准备继续投资，要把车子太旧换新嘛，让车子比较有竞争力，大家总是喜欢搭又新又舒服的车子才可以到处去。那我觉得这次我们在采访国光客运的时候，两个点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第一个，他讲说现在整个客运的结构，搭乘的结构已经改变了。过去呢是学生跟这个当兵的军人最多，但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高龄者最多，
跟移工
最多。对对对，就是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原来国光客运的场站都不是他们公司的。原本我们以为国光客运的场站资源就跟台铁一样是他们的，他们可以有一些场站开发的优势或机会，结果我们这次我们在一询问才发现说，原来国光客运改制的过程中并没有
包含长站，
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就比台铁又更辛苦，
连可以另外想办法变现的工具都没有，
所以他们真的只能靠票箱，所以他们更必须要注重在他们的司机以及做他们的软体更新跟这个路网的分配这件事情，要做更详细的规划，不然他真的只能靠本业在赚钱，我觉得这是会非常辛苦的事情。
是，
那其实刚好提到说，其实国光客运面临到这个搭乘人次或搭乘这个民众结构性的变化，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台湾整个进入到高龄少子化，对于三大交通工具或三大公共运输的公司来说都是蛮大的挑战的。
我们也蛮惊讶，就是说本来以为说高铁是赢者全拿，看起来因为好像大家就只想搭高铁，可是高铁也不是没有它的问题所在，因为当大家都一窝蜂的想要去挤高铁的时候，其实高铁它就更要维持它的运能的平衡，真的要让大家想搭的时候就可以搭得到车，就可以搭得上车。所以短期的因应的方式就是说，他把他的维修给优化，每部车子他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得维修个三天五天，然后他就把它缩短到一天两天，所以就可以更快的投入营运当中。长期来讲呢，他还是会被人口老化还有少子化的问题给压缩到他的营运的成长潜力，所以他们现在的方式是让现有的运能啦，还有就是未来的运能都可以做更好的发挥。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移风填谷，那他用的方式就是跟国旅结合，对，他现在其实高铁他开始要推广自己的旅游品牌，他们再去跟其他的旅行社，国内的旅行社的业者合作，然后让你抵达目的地之后可以享受更好的旅游的那个感受，旅游的体验。
那台铁呢，有因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做什么调整吗？
台铁它现在它光是提升自己的营运的这个效益就已经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嘛。他们本身还有几个优势啦，第一个就是东部干线是他们独占，因为
没有高铁，
没有高铁，对，那客运也极少极少是可以就是直接开到花东的，所以他们是有环岛路网的。那这个优势呢，就是让他们在推广观光的行程上面其实是很有帮助，所以他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列车的配套，包括像是环岛的车次也有，然后或者是说是明日号这种观光的这种旅程啊，对对，
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台铁高铁都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啦。那我觉得像客运的部分，它当然是扮演最后一里路，它其实最近也积极的在推观光这件事情，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想法都差不多，在商务客之外都希望在剩余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可以开发更多的课程跟客源。那但我想说其实毕竟票价有点点差别，定位有点清楚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工具上面可能就更知道自己也该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对，但是我觉得最棒的还是希望可以把平台整合起来，对于 user 来说他就会很方便的知道说我可以用什么样最有效率，我可能最便宜，我又可能有时间嘛，对不对？像现在高龄者有点时间，他可以多花点时间，我可能要最快又方便，各种选项就会很有弹性，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咯。接下来我们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77集日本商社翻倍涨十兆市值企业你知道几家，解析巴菲特加码的秘密里面的留言。
第一位是 Danny Wu， 他抖内了70元耶，谢谢，
感谢，
对，我们也很感谢他，他还跟我们说谢谢，对。第二位是林美， 他说日本五大商社20多年前开始转，我觉得他是想转型啦，嗯，对，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赚大钱了。对，其实日本的商社啊，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默默低调慢慢做，然后之后到他开花结果后你还会非常惊艳，
他就是属于那种慢慢来比较快的那类型。
对对对，投资他的人也是开始收成了，
没错。最后一位是富源，这位财团朋友们，他说应该买巴菲特的基金就可以啦，他的意思是说巴菲特的眼光很精准啦，
跟着他就对了，
跟着他就对了，没错。其实这个也是投资大咖的动向，也是我们追踪的焦点，会跟定期跟所有的听众跟观众分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贾杰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财讯的内容并愿意支持我们，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